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19年瑞士德语区法会发言稿，题目是《青年弟子，大法改变了我的心》，作者瑞士法语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26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个年轻学员，生于1995年，2017年10月开始练法轮功的功法，几个月后的2018年2月才读了《转法轮》一书。修炼之初，我不能遵循真善人的法则，尽管我努力做一个好人，但我经常管束周围的人，同时在心里用法理来评判其他人，这样可以让我平静下来，只自己的一些执着心于一旁而不顾。通过学法和师父的无限慈悲，我逐渐放下了我的人心和观念，这些东西阻碍了我以纯净的心对待自己的环境和正实法。第一部分，修去我的兴奋。在我得法之前，让我对生活充满兴趣的事情就是享受，和男孩出去玩，结交朋友，以及从书籍中学到知识或者看电影。我很乐意获取很多知识，借此和别人一比高低，向别人展示我知道的很多。我的竞争心很强，当大学里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讲得精彩时，我会嫉妒并且自卑。在许多情况下，我非常害怕丢脸。由于我很晚才得法，师父较早就打开了我的智慧。我了解到大陆同修遭受惨无人道的迫害长达20年，自己却沉溺在无忧无虑的享受中，我吓了一跳。同时，我突然意识到周围人的观念是多么的错。我在大学里学到的东西与师父的法相去甚远。我的朋友和家人受媒体和谎言的影响多么强大，同时他们也在受自己的兴趣和情绪的影响。闭上眼睛，想到自己的前半生，我流下了许多泪水，心底深深的震撼。我意识到我所出生的社会距离宇宙的根本特性相差很远，我深受触动，也有点生气，我的整个世界观都改变了。我理解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一段法。很多人经过长时间的练功，也有的人没有练过功，但是在他的一生中，有对真理、人生真谛的追求在琢磨。他一旦学习了我们法轮大法以后，他一下子就明白了，他在人生当中许许多多想要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问题，可能伴随着他的思想会来个升华，他的心情会非常激动，这一点是肯定的。我知道真正修炼的人是知道他的轻重的，他会知道珍惜的。一夜之间，我戒了烟酒，也不和男孩出去玩了，我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过日子了，我变得越发积极和开朗，长期焦虑和贪食完全消失了，我不再那么害怕被别人批评了，我觉得我不必担心任何事情，与周围的人在一起，我变得更加温柔和容易相处。但是这些早期的变化是表面的，我还有许多执着心要修去，因为我从法中悟到的深深打动了我，所以我内心感到自己比普通人更正确，因此我经常表现得自负，而且起了欢喜心。当我开始给周围的人讲有关法轮大法的真相以及迫害时，我经常很兴奋，不注意说话方式， 我一直想讲很多，以表明我知道的多，而且又很强的论据，我要显示自己。如果不相信我或不愿意听我说，我会认为这人很愚蠢，并且我的心也被搅乱了，我兴奋过度了。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这段法点悟了我。人与人之间还是一个正常的关系，当然心性很高，心态很正，提高自己的心性，提高自己的层次，不做坏事，做好事，只是这样一个表现。有的人表现出来好像是精神都不正常了，好像看破红尘了，说话也不被人理解。人家说学法轮大法这个人怎么变得这个样了，好像精神上出了毛病，其实还不是，就是他太激动了，不理智，不合常理。后来我明白了，由于我强烈的情和过于敏感让我如此表现，我担心周围的人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而表现过分了。第二部分，消除妒忌心和争斗心。另外，我开始不自知地妒忌我周围的同修们，我不明白他们怎么能在讲清真相上取得那么好的结果，我都不能给我的朋友们讲清一次真相，我内心很不安，因为我认为这么晚才得法是不公平的。因此我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与其他同修们的竞争心态，如果有人比我做得好，更勤奋，或有更多能力，我会生这些同修们的气，并感到不舒服。当我听到一个同修说他可以背诵转法轮，达到这种或那种修炼状态的时候，或者他所需要的睡眠比我少的时候，我就感到焦躁。当我看到另一位同修向常人讲真相，效果很好的时候，我变得不安。我的印象是其他同修不断地评判自己，我觉得低人一等。我期待有人问我是否可以参加救人项目，当我意识到自己被排除在一个项目之外时，我感到不自在、羞愧、悲伤或者愤怒。我总是害怕在老学员面前显示出自己不知道某些事情，因此我不敢提出问题或者要求参加活动。和其他人过了几个艰难的考验之后，我逐渐地明白了，师父想给我一个启示，我应该提高心性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意识到我的羞耻感、拒绝感和自卑感实际上是由根植于我心里的不平和妒忌引起的。一天晚上，我进一步学习了有关妒忌的章节，同时注意到一段话。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和我们过去搞的绝对平均主义有些关系，反正天塌下来大家死，有什么好处大家均摊，涨工资什么百分之几的一人一份，这种思想看起来好像挺对的，大伙都一样，其实怎么能一样，做的工作不一样，禁止尽责程度也不一样。我们这个宇宙还有个理叫不失不得，得就得失。常人中讲不劳不得，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付出的多就应该多得。那一刻我明白我的妒忌是没有道理的，师父为所有修炼者安排了一切，而且每条路都不同。我很惊讶地发现，至此我已经浪费了很多时间去适应和模仿别人，而不是真正的依照大法来改变我的心。对于修炼者来说，这不是一个好的心态。师父在转法轮中还提醒我们，这本书已经是不能用价值来衡量了，你还求什么东西呢？这都是那些心所反映出来的一些东西。还有的人看到我身边带着的这些学员，言谈举止看到之后就跟着学，好的坏的他也不知道。其实我们不管是谁什么样，只有一个法， 只有遵照这个大法去做，那才是真正的标准。第三部分，获得自信，救度众生。一段时间之后，我感到与他人接触变得更容易了。在他们的面前，我不再感到不适应或者尴尬。我觉得自己变得更加真实，我很少觉得到自己是卑微的，也能更友善地对待其他同修。我放下了争斗心，所以我不再觉得自己比普通人优越。从那时起，我不再利用讲真相的机会向我的朋友们展示我知道更多或者证实自己。相反，我努力提高自己的心性，并做到谦虚，这使我可以更好地与常人打交道，周围的人也会感受到我的同情心。我知道如何更好地适应社会，并发自内心地做好，而不是走极端，也没有不必要的热情。我现在明白，我必须珍视周围所有的人，并放下对他们的情感。为了证实法，我必须优先考虑他们的关注点，而不是自己的。有了这种新的认识，许多以前不愿意相信我和不了解法轮功的人最终了解了真相。我感到自己的能量场变得更加纯净，而且富有同情心。在我场内的人终于可以理解大法到底是什么了。一切都变得自然而然了。现在我意识到，我一直都在害怕人们会怎么看我。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我担心自己无法与周围的年轻人充分的融合，我还担心自己不像大学同学那样聪明。在我开始修炼之后，我担心自己无法跟上其他修炼人的步伐，而且我担心不是修炼的人会如何看待我的信仰和修炼。在去掉了一层层的妒忌和维护自己的欲望之后，我发现自己的怕心变弱了。我还悟到，长期以来，我一直尝试着在修炼上走捷径。我走了极端，试图从一开始就达到老学员的水平。当然，我无法得到好的结果。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都是勉强练功，而且我的生活似乎是重复和令人沮丧的。对我来说，发正念是件凡人的义务。幸运的是，我现在已经意识到，在修炼中最重要的是不松懈地提高心性。当我能真正改变自己的心时，我感到师父给了我新的技能和更多的精力去做好法轮大法修炼者必须要做的事情。以平和的心学法和改变看事情的角度，是达到更高境界并有正念救众生的唯一秘诀。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没有向内去修，不修炼心性，不长功。我感谢师父的无限慈悲，大法真的可以完全改变我们。如果我们总是向内找，我们能唤醒所有和我们相遇的人。我对自己还要多下功夫，以改善自己的心，并能更好地助师正法。以后我不会放松片刻。这是我在目前层次上的理解，如有不对，请慈悲指教。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请听2019年瑞士德语区法会发言稿，题目是《带着纯净的心》，作者瑞士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28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 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大法弟子的责任是救度众生。但我们如何才能救度众生呢？这里有一个鼓舞人心的经历，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在今后救度更多的众生。第一部分，没有人心得到了好的结果。差不多一年前，一位同修打电话告诉我，他遇到了一位瑞士德语区某家报纸的记者，想报道法轮功受迫害的主题。因为这位记者是一位派驻北京的记者，所以我们不能直接去拜访他或直接交谈。同修建议说给记者写一封信。我们知道如果文章发表，无论是否能救度众生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这家报纸的发行地区相当广，而且读者群大多是上层人士，所以那篇报道会起到决定性的影响。我们很清楚最后的结果是由师父决定的，师父的所有安排都是最圆满最好的。师父也告诉我们，大法弟子是主角。我们非常清楚师父在红银三麻烦中所讲的，天地难阻正法路，只是弟子人心难。换言之，能让那篇文章起到负面的作用的只会是我们。我们不能给师父的安排添麻烦，必须慎重行事。那位同修写了一封非常感人的长信，其中讲到了他自己的经历，的确能打动人。我们想在一开始就把所有的讯息及背景情况告诉这位记者，让他在搜集资料时有一个好的基础。另外，那位同修觉得写这篇报道或许也是这位记者要为大法完成的使命。实际上，那位同修和那位记者并没有太多的联系，我们从法上讨论我们的每个主意是否应该去实施。我们特别注意我们想法的出发点是人心还是对法负责，很多想法最后都没有去实行。我们坚信每一个人心的执着都会起到负面的影响，利落地放下一个又一个顾虑后，我们的心变纯了。几个月后，在2019年7月22日，在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20周年多两天的日子，那篇报道发表了。我们一句一句地仔细阅读，通篇没有任何关于法轮功负面的词汇。从迫害开始后，这在瑞士媒体上还没有过。我们深深地感激师父，这是师父给瑞士德语区所有能得救的众生的一份实实在在的礼物。那份报纸的读者多来自上层社会，在瑞士和海外都很有影响力。这篇报道不是我们去争取来的，是师父安排了这一切。是师父要救度所有人，而我们仅仅需要注意在助师正法时，在具体的事情中不要因为我们的人心起到阻碍的作用，纯净的心才能起到好的作用。师父在精进要旨在认识中教导我们，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才是最神圣的。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回答弟子的问题。弟子不带任何想法预定计划时，证实法效果非常好，反之效果就不好。师是有很多事情大家不带着常人的想法去做，也就没有个人的执着。除了要对法负责之外，你们没有任何人的执着，没有自己的东西，自己的个人因素在里面。这件事一定会做好。 一掺了个人因素，那么这件事情就会做不好。通过这篇报道相关的经历，我们认识到，当我们努力纯粹按照法去做，不掺杂人心、常人的想法、担忧或者怕心时，师父的安排就会顺利地、完整地展现其神圣和圆融不破。第二部分，学会忍。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忍》中告诉我们，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几年前，有一位同修在一次聚会时说了些话，让我感到很受伤，我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都透不过气来。当时我唯一知道的是，那是考验我的忍。当我被如此不公地对待时，我是否还能做到忍？我还有多在意常人的事情？我是否能放下常人心呢？那些话让我深深受到伤害。换言之，我感到自己受到了不公的对待。当时正是午休时间，因此我尽快地离开了大厅。我不想告诉任何人，我知道最重要的是向内找，找到根源。为什么我不能轻松面对这些话？我知道这些话能伤害到我，是因为我没放下那些常人心，我的心不纯。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大家知道达到罗汉那个层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虽然我没有解释，也没有反击，而是安静的退让，但是我知道，我只是达到了常人的含泪而忍。含泪而忍，选自《精进要旨·何为忍》。这和对修炼人的要求相差多远啊！我坐在车里，为自己没有能更好过关而生气。随后我看到有一个小银球在路边的沟里，我下车捡起了它。一位路过的男士问，这是你的吗？我反问他，这是你的？并把小球递给他。如果他说是的话，我就可以给他了。他回答说，不，他是你的。那位同修的话，就是为了让我能够看到自己那颗感到委屈的人心，并去掉它。所有的一切都是师父为了我的修炼而安排的。那些话是怎么说的并不重要，是否符合事实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这些话提醒我，我的心还不够纯净，还没有达到修炼人的标准。现在要看的是，我在人心被触动的情况下，是否能够以及如何提高。师父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说，对的是他，错的是我。我之所以感到委屈，难道不是因为忘了这个法理吗？不是因为我有顾虑心吗？如果我想到，无论那个同修说了什么，他都是对的，那我就不会根据我的人心，而是根据师父的法理来看待他说的话，那就是不执着于顾虑之心，那我就不用那么费劲地去忍了，那我就会顺利地、宽容地去倾听、理解这位同修，并可以和他一起合作救度众生。为了救度众生，我应该能够展现无限的忍让和大度。遗憾的是，我没能做到。在有了这个银球的经历后，我在面对批评时，努力做到不带委屈，不顾虑自己的去接受。也就是说， 不执着于自我。我打算把所有的状况都反过来去看待。这样的机会并不多。别人对我们不好，我们从中提高自己，同时还能转化业力。所以，我不应该摒弃这样的机会，而是应该发自内心地将其看成是我提高和修炼的机会，珍惜它，接受它，不要将其推开半点。再者，难关是我们修炼中能遇到的最好的经历。师父在《法轮功》一书中说，小考验，小增长，大考验，大增长，望每个练功人要准备吃大苦，要有迎接大困难的决心和毅力，没有付出就得不到真功。想舒舒服服的不付出，不吃苦就得功，是没有这个道理的。多年来，我知道，考验的苦难在修炼人眼里实际上是快乐及非常好的事情，因为我们通过考验可以得到提高。在多年后，我得以过了那个之前没过去的关。一天，在一家蛋糕店里，一位营业员当着所有顾客的面严厉地责骂我，他骂得非常凶。在他骂的时候，我安静地认真地听着，我非常高兴。我注意到师父在借用他的嘴指出我的不足和有漏之处，被如此严厉地谩骂，我感到发自内心的高兴。当天下午，我为自己在那么多次失败后终于过了忍让这一关感到特别的幸福。事情过去后，我向那位女士为她真诚的话语表示衷心的感谢。我确实是真心实意的感谢她，并给了她一份大法的真相传单。她高兴地收下了，最后她说，您肯定无法忘记我了。对他的长篇指责，我能大度、真诚，并能敞开心扉地接受，给这位女士留下了深刻正面的印象。通过当时我同化大法原则的行为，她能感受到我们从法中修炼出来的真善忍，所以她很容易就认识了大法真相，并接受了传单。从中我认识到，实修并不是说我们没有苦难，恰恰相反，是我们在苦难中能把自己当成修炼人看待，用法去判断，去对待。我们如果能更多地做到这一点，我们在实现自己的使命，救度众生中，就会更容易以纯净的心去做好。第三部分，我为什么要修炼？一次，我和同修在交流我们为什么要修炼。我修炼大法，因为大法好，我说。他说，不仅仅是好，而且是最好的。我回答说，这不是我想说的，我是说大法本身就是好的。作为大法弟子，在宇宙正邪大战的历史性的这一刻，我们被允许完全站在正的一边，注施正法，救度众生。当我第一次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一种谦卑的感恩笼罩了我。在正法时期，能够站在正的这一边，可不是理所当然的。在旧势力和共产邪灵的安排下，多少生命被欺骗，被毁灭，多少生命被旧势力淘汰，而失去了他们的未来，太多太多了。救度众生是如此的紧急，大法是如此的神圣，是创世主的智慧。我们能够修炼大法，还有什么样的人心放不下呢？还有什么样的人的想法、观念、执着、喜好不能放下呢？什么样的人心 能如此重要，让我们虽然知道这会让我们给师父的安排带来障碍，可还是放不下呢？还有什么情况让我们能够找到借口不去遵照真善忍？问题是，我们是否能认识到考验，以及是否能真正明白我们被考验到的法理？我们必须真正明白法理，才能在正法时期帮助师父救度众生。让我们一次考验没过，还能不断的补考的机会已经接近尾声了，让我们一起做得更好。第四部分，结语。纯净的心是我们修炼的关键。当我的心不纯，向内找时，我发现对我而言，做到忍还是我在遵循真善忍原则中最难的。但是师父的一段经文让我开始思考忍。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忍无可忍》中说，大法弟子的忍是高尚的，是生命伟大坚不可摧的金刚不动的表现，是为坚持真理的宽容，是对还有人性还有正念的生命的慈悲与挽救。从中我认识到，做到忍对大法弟子来说格外重要，因为正如师父说的，这直接涉及到生命的坚不可摧，这关系到我们是否可以坚持真，弘扬善，是否可以在任何情况下都将救度众生放在第一位，高于我们个人的需求。这也关系到我们能够承受坚持多少，我们为了救度众生需要承受的。我衷心希望我们大家可以互相帮助，互相提醒。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为了来到人世助师正法，放下了天国的一切，我们带着对师父和大法的无量坚信来到了这里。我们金刚不动般的坚信师父能救度一切众生，圆满正法。让我们互相提醒，我们仅仅是为了成就这一切来到这里。为了救度众生，我们来到这里，让我们一起走好最后的修炼路，互相帮助，以纯净的心态全力救度众生。让我们只按照师父的安排走下去，同化大法。当同修讲述他们的修炼体会时，讲述他们在修炼中的所作所为时，他们的故事就是他们修炼大法之路，从人修成神的神圣的见证。让我们共同珍惜能在师父的引导下共同走向神的修炼路。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